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被罢免的泰国前总理英拉以及另外数十名政界人士前往会晤军方领导人之后失踪。军方领导人是在这个星期通过政变上台的。有报道说英拉总理已经被扣留。英拉等人是应陆军的传唤在星期五前往曼谷的一处军事设施的。军方官员被引述证实了英拉现在被拘押。泰国媒体报道，英拉的助手把他的个人物品送到泰国城外的一个军事基地，现在还不清楚其他被拘押的政治领导人是否也被带往同一基地。泰国的看守政府总理尼瓦探龙也在军方传唤的官员之列。在政变之前，他是在英拉被法院判决下台后奉国王之命担任总理的。路透社援引泰国的一名高级军官的话说，英拉将被扣留至多一个星期。军方已经禁止英拉和其他150名政治人物在没有军方许可的情况下离开泰国。泰国的广播电台在星期五晚上开始恢复正常广播。俄罗斯总统普京保证会承认乌克兰即将在星期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的结果。与此同时，他表示希望乌克兰的新总统将结束针对东乌克兰分离主义者的军事行动。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讲话的同时，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武装在俄罗斯边界附近伏击了一个乌克兰民兵组织，打死至少两名乌克兰志愿兵，打伤九人。星期四在同一地区，分离主义力量打死了13名政府军的士兵，加重了人们对星期天选举前筹备工作可能会遭遇新的暴力活动的担忧。基辅的临时政府方面承诺停止针对分离主义势力的有关行动，以确保星期天投票的顺利进行。这次选举被广泛认为是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选举。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根据一项临时核协议的要求，大幅削减其高纯度浓缩铀的库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份新的报告中说，伊朗消除了其库存的大约 80% 的高纯度浓缩铀气体。制造核武器的关键一步是把浓缩铀提炼为高纯度的浓缩铀。西方指称伊朗的目标是制造核武器，伊朗否认这种说法。不过在伊朗与世界大国去年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中，伊朗同意做出一些让步，以换取部分解除因为伊朗的核活动而实施的制裁。根据协议，伊朗承诺将其高纯度浓缩铀库存稀释或者是转换为核燃料。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驻利比亚的使团对该国暴力升级表示关注。反叛组织之间的冲突已经导致至少7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美国、欧盟、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利比亚所有各方克制，不要使用武力，而是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他们还呼吁利比亚为结束冲突尽早举行议会选举。一位美国记者最近去南中国海了一趟，他认为在中国设置的那个引起争议的石油钻井平台附近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波尔萨街电视台创办人武黄兰最近乘越南的船只访问了这一海域。武黄兰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说，河内已经调整了政策，不再跟中国的船只对抗。起初发生纠纷的时候，双方都使用了水炮，河内指责中国的船只冲撞了越南船。柬埔寨官员说，越南暴力反华抗议可能会使柬埔寨在经济上受益。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架设石油钻井平台激怒了越南人。上周越南爆发暴力抗议之后，数千名中国人逃离越南，他们中的很多人越境进入柬埔寨。抗议导致的骚乱 除了造成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之外，还有许多外国人的工厂被毁坏，其中包括中国人的企业。柬埔寨商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这场暴力也许会推动一些中国的投资者到柬埔寨来投资。他说，一些中国的投资者正在准备研究在柬埔寨进行更多投资的可能性，他们计划派出一个代表团与柬埔寨商讨贸易。不过中国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说，现在这样讲还为时过早。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五抵达曼谷的一个军事设施；与此同时，美国呼吁释放星期四泰国政变后被军人拘押的所有资深政治领导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尼5月22日就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发表书面声明，谴责发生在中国新疆的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乌克兰选举在即，乌克兰同时决定开办对外广播，传播新的乌克兰所坚持的普世民主价值观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五抵达曼谷的一个军事设施，此前军方领导人要求英拉和几名政界人士与执政的军方会面。星期四，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的政变，夺取了政权。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将军表示，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恢复秩序和推动政治改革。泰国军方还同时宣布暂停实施宪法，并且决定从晚上10点起到次日凌晨5点实行全国宵禁。泰国军方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禁止包括被解除职务的前政府领导人在内的155名知名人士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离境。在军方星期四发动政变之前，泰国对立政党连续第二天举行了谈判。目击者说，反对派和前总理英拉的支持者没有能够达成妥协。此后，谈判代表被军人一起带走，据信他们目前仍被拘押。泰国看守总理尼瓦探龙没有参加会谈。军方命令尼瓦探龙及其内阁成员要向军方报到。泰国最高法院本星期早些时候以滥用权力为由解除了英拉和几名内阁成员的职务，危机到达转折点。忠于他信的尼瓦探龙被任命为看守内阁总理，但是反对派抗议者则要求政府集体下台。在泰国过去6个月的抗议活动当中，有近30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呼吁释放星期四泰国政变后被军人拘押的所有资深政治领导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星期五在曼谷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敦促泰国军方恢复被推翻的文官政府，恢复泰国的民主制度，尊重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中说，这一军事政变没有理由。美国驻泰国大使克里斯蒂·肯尼告诉美国之音，军事政变将对很多年前就建立的美泰两国外交关系造成伤害。
A coup in Thailand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lication. There will be a high-level review in Washington.
泰国政变会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政府将在华盛顿对我们提供的援助、对我们与泰国的交往，尤其在与泰国军方交往方面进行高级别的审查。
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两国联合举行该地区最大的年度军事演习，代号为“金色眼镜蛇”。同时也在公共卫生领域和保护野生动物等多个领域进行重要合作。肯尼大使说，周四的政变终止了宪法并实行宵禁，对大家来说都有点意外。尽管此前数月泰国政局一直磨难不断，而且陆军司令周二凌晨宣布实施戒严。
There were signs that things were not normal, but quite frankly, right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有迹象表明情况不正常，但坦率地说，就在宣布之前，有关各方都在一起开会，所以我认为我们很多人想到了， 这对于我们都在一直寻求的那种真正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周四政变后，网上流传的报道猜测戴总理和被推翻的内阁其他成员已经躲入美国大使馆。肯尼大使否认这些报道，他表示这意味着军政府限制言论和媒体有多么危险。
You and I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here that people in Thailand don't have.
你和我在这里交谈，而泰国民众没有进行这种交谈的能力，所以它会导致很多传言，因为没有电视、电台和讨论问题的消息来源。而且我认为这在一个社会里是很危险的。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措辞严厉的声明，将泰国的军事接管称作政变，与去年美国政府对埃及局势的反应形成对照。当埃及军方解散民选的文官政府时，美国官员没有将那个行动定性为政变。分析人士说，这两种不同反应的部分原因是，政变这个用语与对外援助会受什么样的影响有关。根据美国对外援助法案，美国要暂停对经历军事政变的国家提供援助。2006年泰国上次政变后，美国的确对泰国暂停了用于军事训练和维持和平的援助，那些援助总额为2400万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星期五，全副武装的枪手朝印度驻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领事馆开枪，不过领事馆内没有人受伤。有关当局说，四名携带机枪和榴弹发射器的武装人员从领事馆附近的一座建筑物发动了这次攻击，并且同安全部队交火。警方说，所有的枪手都被击毙。在新德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告诉印度媒体说，印度西藏边境警方在阿富汗安全部队抵达之前抵挡了枪手的攻击行动。不过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攻击事件负责。阿富汗的总统办公室说，卡尔扎伊总统通过电话向印度当选总理莫迪通报了阿富汗部队的迅速反应，并且向莫迪和印度人民保证，在阿富汗的印度公民是安全的，没有平民受伤。在另外一方面，白宫新闻秘书卡尼5月22日就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美国谴责发生在中国新疆的这次可怕的恐怖袭击。我们注意到袭击造成了31名公民死亡以及90余人受伤的报道，这是一起针对无辜平民的卑鄙而令人愤慨的暴力行径。美国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份声明说，我们向受害者、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受到这次袭击影响的人表示哀悼和同情。与此同时，在新疆乌鲁木齐星期四发生爆炸案之后呢，中国在新疆各地明显全面加强了安保措施，尤其加大了对车站、学校等重点地区的安全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的一篇报道。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当局明显地加强了安保措施，街道上不时可以看到闪着警灯的巡逻警车经过。包括特警、民警和社区协警等在内的保安人员加强了在车站入口处等关键地区的巡逻，甚至在公园、超市等人员密集的地方，也在入口处安排了专人进行开包检查。此外，当局还加大对学校周边的警戒，所有学校100米内都禁止停放车辆。星期四早上，肇事的越野车在沙伊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冲破防护隔离栏杆，在人群中冲撞碾压，并引爆了爆炸装置。一名在早市开礼品店的店主说：“
这是刚开门，开门一进来，就有人在这买东西，东西没买完，就听到一个爆炸声，一个爆炸声，第二声响了，那个小伙子，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是下人吗？”他出去看到爆炸了，我就说那个你别开玩笑啊，他说真的，结果我就跑出去一看，真的爆炸，那个火烧的就挺大的，知道吗？
中国政府已经把这起爆炸案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并启动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这名53岁的刘姓店主说，应该要严惩幕后凶手。
像这样的事儿，他肯定不会是干第一次就罢手了，是不是？他 他接着要干第二次、第三次。再是这个幕后人，你没有把他抓起来，没有把他干掉，是不行的，这个根是除不掉的。
遭遇袭击的街区星期五已经有商店恢复营业。一位姓王的乌鲁木齐居民说，他并不感到害怕。
没事儿，不怕。
为什么不怕呢？
我真不怕，因为我老经常看报，我这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我都看。我难道说不了解中国的行情吗？我认为我们中国很强大。
上个月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发生了一起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中国当局把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归咎于受到外国支持的穆斯林分离分子。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爆炸事件承担责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四，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这次爆炸事件再度引起世界媒体对新疆问题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奉命对新疆问题采取了高度统一的报道和评论，并且要坚决打击恐怖分子。接下来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齐之峰所做的报道。
对新疆爆炸事件，世界媒体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差异，可以用印度主要报纸、英文报纸《印度教徒报》今天的一篇报道为代表。《印度教徒报》记者用问答题写成的这篇报道列出了五个问题：炸弹袭击的主谋是什么人？这是不是中国本土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这类的袭击对新疆将来有什么影响？维吾尔族人和汉人关系紧张的根源是什么？这类袭击是否会影响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显然，世界媒体在报道新疆问题时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是中国官方媒体大都回避的问题。在中国，民族问题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民族问题跟政治关系问题更是高级的、超级的敏感。对这种超级敏感的问题，日本主要报纸《每日新闻》有这样的报道。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说，这次爆炸发生的地点距离习近平国家主席在今年四月底视察乌鲁木齐之后紧接着发生爆炸的火车站大约3公里。那一带为汉族人服务的设施不断增加，据说爆炸死伤者多是平时早上赶早市的汉族老年人。每日新闻报道说，假如这种事件不断发生，与中国国内的治安状况恶化联系在一起，人们就难免对中国领导班子的应对措施产生怀疑。中国领导班子对新疆问题的应对措施究竟如何？这是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绝对不能报道或提到的问题。这是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在乌鲁木齐这次爆炸之后发出的报道的一个主题。《费加罗报》的报道说，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月里在新疆明显加强了各种压制性的政策。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星期四在乌鲁木齐的市场发生爆炸袭击之后，习近平国家主席表示要坚决惩罚恐怖分子。中国国内治安总管孟建柱也表示要加强执法，打击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然而，《费加罗报》的报道说，很多专家质疑北京推行的治安政策是否有效，并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新疆导致强烈的不满。以上是世界媒体有关新疆乌鲁木齐爆炸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与此同时呢，乌鲁木齐当地民众正在从最新的这次暴力事件的惊魂当中恢复过来。暴力肇事者将不满情绪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的这种做法正在引起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星期四，也就是5月22日7:50左右，两辆汽车冲撞民众，并且发生爆炸。据中国官方媒体说，事件目前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经过一个白天，乌鲁木齐当地似乎正在逐步从惊魂中恢复。爆炸事发地附近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已经掌控了那里的局势。
这边挺稳定的，人家政府部门已经稳定下来了。
啊，听说死了31个人呢。
嗯，这是新闻上现在目前报的这么多，估计没有这么多，局势已经控制下来了。现在这个，像政府部门相当的这个那个啥，对各个地方就是像交通道呀、要道呀，以及公共场所都有这个巡逻巡视。
这位工作人员还回顾了5月1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暴力事件，并且将最新爆炸事件同境外势力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联系起来。
像这样这个情况，前期火车站发生一次，但是发生完之后，这个政府部门也相当给力，这一块善后的工作做得特别好，而且巡逻力度也加得特别加大。因为过去20多天之前的事情，过去都20多天，今天突然这样一下子。
是，
我估计是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那境外的这个恐怖分子针对现在不是咱们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嘛？
对，
可能针对这一系列的。
是，你对国际形势了解的还挺清楚。
经常看新闻嘛。
不过，可能出于工作场所讲话不便等原因，这位人士说，乌鲁木齐这里只是相对安全。乌鲁木齐医学院一位当地居民则对目前形势明显忧虑，因为这类暴力袭击事件更趋频繁。
这两次比较近嘛，我们这好像都有点习惯了，这没有办法。现在，这个东医院这个势力在这是国外的渗透的，这块反正是乌鲁木齐现在，哎呀，反正感觉到每个人他压力挺大的。现在的就是说不准这。暴乱分子他都针对的一些集市呀、闹市区人员聚集的场所，以前是一年两年，那么现在是一个月就来这么一下。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迅速侦破案件，安抚受害者家属，严防发生连锁反应，要求对暴恐活动和恐怖分子重拳出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维护社会稳定。新疆等地区接连出现大批无辜民众成为暴力事件牺牲品的趋势，正在引起高度关注。这种趋势是否会影响舆论对新疆境内不满情绪以及抗议活动的同情和支持？胡军是中国民间团力运动网站的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对老百姓来说，对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就心理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发生变化以后，这样来说就可以加，就让政府公权力不断的扩大，可以滥用武力，这一块呢就造成了非常强烈的一种理由，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会发生。以前对中共的做法就是产生质疑，我们就说你没有发生在那个平民事件，不属于恐怖分子，你不能这样子去定罪那个维吾尔人。那么现在就大规模的这个无辜的百姓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媒体这一块就没办法去施予了。
据报道，美国驻华使馆立即对无辜平民522爆炸事件中大量死伤表达慰问，并且谴责袭击无辜平民的做法。至于522乌鲁木齐爆炸事件到底是不是维吾尔人或者其他民族人士所为，目前还不清楚，也没有境内外组织、个人或者家族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是一则有关中国的短新闻。一家中国法院裁定前矿业巨头刘汉谋杀罪名成立，将他判处死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五作出裁决，判定刘汉和他的弟弟刘伟组织和领导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的36人团伙对至少8个人的死亡负责。刘汉、刘维兄弟和其他34名被告的罪名包括领导和参与犯罪以及谋杀等。该团伙被认为与四川省商界以及高层政治界人士有联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星期四举行了一场有关保护国际宗教自由的听证会。密切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人士在会上作证说，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大大退步。而与此同时呢，这些人士指出，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宗教自由的状况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玉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福西丘牧师，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在迅速恶化。
We have documented in February annual report about the persecution just on the Christian persecution side.
我们在二月份的年度报告中对基督教的宗教迫害做了记录。我们看到与2012年相比，2013年仅是对中国基督教徒的打压就增加了30%。
Against Christians in China alone had risen almost 30%。
这次听证的主题是保护宗教自由，美国对存在宗教自由迫害的特别关注国的有效制约。福西丘牧师在听证当中说，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加大力度对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会实施全面的打压，甚至得到中共认可的三次爱国教会的空间也受到空前的限制。同时，教会教产受到地方政府的抢夺，逼迫基督徒的教案频频发生。他在证词当中特别提到广西柳州良人教会的程杰，程杰因为在自己开办的幼儿园在儿童的品格教育当中采取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于2014年2月被关押至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强调说，中国是无差别宗教自由迫害者，也就是对各方宗教一并打压。他认为中共加大对宗教的打压是不希望走苏联帝国解体的老路。他说，中共认为前苏联阵营允许天主教成为一个替代的威权体系以及民间的独立社团，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解体。
I think the Chinese regime sees what happened there, and they do not.
我想中共政权看到了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不希望允许替代的权威机构或是独立的民间社团的存在，他们担心这会为人权活动人士提供丰富的土壤和支持体系，最终会导致这个不公正的、压制的、不民主的政权被推翻。我们了不起的英雄傅西丘牧师做了很多揭露工作。
乔治领导的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在2014年的报告当中说，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自由实施特别严厉的侵犯。报告再次把中国、伊朗、朝鲜等八个国家一起列入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国赋予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一定的工具来制裁相关的国家。但是乔治在听证会上说，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1998年设立以来，美国的历届总统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Unfortunately, neither Republican nor Democrat.
很不幸的是，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自从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成立以来，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实施以来，都没有充分利用宗教自由值得关注国的机制。没有把它当作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来使用，而这却是他设立的意图。
听证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了他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
All human rights in general have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since.
自从天安门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整体来说出现了巨大的恶化。在宗教自由方面，不管是法轮功、地下教会、天主教、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在那里有一个努力，就是要取缔教会。我想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要采取如何的措施，才能让奥巴马政府提出这个事情。
外交委员会这次的听证也听取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已经将近25年，但是中国的大众，尤其是活动人士的普世人权，如言论自由等，仍然得不到保障。不过人权活动人士指出，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够姑息中共的专制统治，要结成统一战线，向中共共同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的敏感时期，中共当局加紧了对活动人士的打压，陆续拘押了一些自由媒体人、律师或学者，包括高瑜、朴志强、伊利哈木等。今年早些时候，许志勇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人权活动人士、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娜诺塞尔说， 25年来，联合国没有再通过有关中国人权的决议案。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限制、监视和打压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六四25周年纪念日之前，这种打压更加严厉。
这非常令人感到不安。问题的关键是缺乏政治意愿。尽管全球不自由的国家数量在减少，有些积极的迹象，但仍有些国家凌驾于自由之上，就包括中国。
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并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向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各国施加影响。自由权利项目共同创始人和主任雅各布·麦克汉切马说，很多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各种利益而淡化中国践踏人权的势力，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很多方面每况愈下，但中国在联大会议就人权理事会选举投票中获得176票，表明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投票支持中国当选。如果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愿意在这些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不愿意公开反对践踏人权的势力，那么中国怎么会愿意改变他们的行为呢？这是令人不安的。
自由之家说，全球的言论自由连续8年持续下降，中国就是48个不自由国家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泰德·皮克内说，美国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的势力不能逃避，而是要在捍卫人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领导盟国向中国施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国会将继续纪念这一事件，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89年的这起悲剧，而不会受到审查、骚扰或是被抓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年初，中国已故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致函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敦促他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以显示中国是一个愿意融入世界文明的国家。不过就在六四以后，中共当局对方励之和他的夫人李淑贤发出了通缉令，指控他们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六四纪念日到来前夕呢，李淑贤在亚利桑那州图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是专访的有关内容。
谢谢李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中共在1989年出动军队血腥镇压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者之后，首先发出的通缉令就是针对李教授您和方励之教授的。25年过后，您对中共当时发出的通缉令是怎么看的呢？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而且到现在我们这个通缉令也没有取消。那么经过20多年，也就是1/4个世纪，我丈夫在他的陈述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经过25年，该调查的都应该调查了。假设的确调查了有40，我愿意回去受审，甚至于进监狱。现在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我还在盼望着中国政府能明确地告诉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有什么事实？有确凿事实的话，我甘愿回去受审。假设有事实根据，我宁愿坐牢。
在六四镇压之后，您和方励之教授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避难1年多。那么您现在离开中国已经24年。那么回首过去25年。您认为总体来说中国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
我们是希望中国更好，可是纵观25年来，中国经济上可能有一些发展， 而且光是看的数据或者 GDP 的话，似乎发展得很快。可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更加大，而且中国的人权、人民的自由民主并没有什么改进，而且最近还有一些人被抓起来了，而且网络的警察更厉害。我自己就遇见这些事，比如我跟我的朋友通信，有的就不能看见。所以中国的网警比原来更厉害了。因此中国这种所谓的进步是不平衡的，而且老百姓没有占到很多好处，尤其是低层的老百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正在逐步展开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分析人士说，作为一个非北极地区的国家，中国对北极的兴趣不仅包括资源开发，而且还包括军事扩张。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被认为没有对北极出现的上述新形势予以足够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理面貌。在夏季，曾经常年冰盖的大洋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宽阔的水面，为船只的航行和资源的勘探提供前所未有的潜力。人们注意到，过去几年来，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明显加强了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包括货船在北冰洋上穿行，破冰船在那里勘测考察。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5月21号主办的一次北极专题讨论会上，新西兰访问学者布瑞迪教授说，中国对北极展现极大兴趣并不只出于商业动机。
这是因为北极对中国的战略石油和矿物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中国未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将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来说，获得极地资源以及北极航海和航空通道是至关重要的。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教授鲍勃·休伯特担心，随着北极地区冰盖的逐步解冻，世界一些强国之间的竞争会延伸到北极，尤其是新兴大国中国与传统强国美国之间的竞争。
你看看中国军队的海洋军事政策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已经添置了航空母舰，正在从近海舰队发展成为远海舰队，他们对北极很感兴趣。中国军队还会等多久之后宣布建立他们的北极军事能力呢？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北部地区位于北极圈内，美国跟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和瑞典一起同属北极国家。然而美国目前只有2艘破冰船仍然在为海岸警卫队服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康利说，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了北极的战略意义，长此以往将不能应对北极地区的突发事件。
我们30多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如果北极地区出现突发事件，美军可能会说我们会做出回应，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能力做出回应。
白宫去年5月公布了首份国家北极战略报告，五角大楼去年12月宣布了国防部的北极战略，军方也在加强在北极圈内的军事演练。美国预计还会在明年4月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分析人士说，这将给美国在影响北极事务上带来很多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提出将把2015年对亚太地区的对外援助增加9%，目的是应对中国在海上领土纠纷当中日益强势的行动，同时遏制朝鲜的核野心等政治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任玉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提出201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对外援助预算方案，要求把预算增加将近7000万美元，总数为8亿1100万美元，增长数目高于对任何地区和机构的援助。美国国务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评估奥巴马政府的这项预算案是否能够达到美国亚太重心战略的目标。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出席了听证，他表示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援助非常重要。他对中国擅自决定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海上建立石油钻井平台表示担忧。
最近有两个事件尤其令人担忧，一是中国令人不安的单方面决定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海上建立钻井平台，同时还派出了舰船、准军事海警舰艇。
他说，第二个事件是菲律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开发珊瑚礁表示不满。他说，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升级行动，很可能把领土争议上升为军事冲突，加剧紧张局势。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一向对中国持严厉态度的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也对北京在领土争端上的立场提出强烈批评。
China and radical Islam now represent
中国和伊斯兰激进分子是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挑战。
他呼吁中国以更为人所接受的方式来谈判解决问题。罗拉·巴克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不幸的是，中国继续为伊朗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武器，为朝鲜和巴基斯坦提供核武技术。这次听证会还对中国的军力发展进行了评估。拉塞尔表示，过去十年来，美国军力仍然遥遥领先于中国。
美国军事能力的各个指标都大大领先于中国，包括军事开支。不过，中国积极开展军事现代化项目，问题是没有透明度。
他呼吁中国在军事计划上增加透明度。美国政府亚太地区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长期以来的朝鲜核扩散、缅甸和泰国的政治危机、人口走私、恐怖活动、极端贫困和自然灾害等问题。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和政府军星期五继续交火，目前距乌克兰总统选举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目击者和基辅安全官员报告，谢苗诺夫、卢比日内和顿涅茨克地区都发生了冲突。星期四，在顿涅茨克的另一次冲突当中，13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使人对星期天选举之前的暴力活动倍感担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些暴力行为，说所有各方都应该加倍努力，确保一次自由、公正和安全的选举。乌克兰官员指责俄罗斯试图通过使冲突升级来干扰莫斯科勉强支持的这次选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在莫斯科的一个会议上说，是西方所谓的危险的自大狂引发了这场危机。他还指出，西方试图利用冷战策略遏制俄罗斯。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决定开办对外广播来传播新的乌克兰所坚持的普世民主价值观念，对抗俄罗斯的宣传。波罗的海国家不久前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一篇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三宣布，乌克兰决定开办对外广播对抗俄罗斯宣传。当局已经决定把位于基辅市中心总统办公厅对面的一栋3层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划拨给对外广播机构当作办公地点。乌克兰危机中，许多俄罗斯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开足马力宣传普京政府的政策。帕申斯基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决定成立对外广播机构。他说，许多人都在讲，我们今天正输掉在国际舞台上从俄罗斯的宣传战，所以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套准则，来组建类似美国有线电视网和英国广播公司那样的机构来对抗俄罗斯的宣传。 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著名的自由派记者和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休马尔透露，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将以英语和俄语播音和传送电视节目，受众将包括独联体，特别是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欧洲和美国等世界各地区。他说，电视节目将会很新颖，受众将能看到另一个乌克兰，而不是一些俄罗斯媒体谎言宣传描述下的乌克兰。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的宗旨就是要传播新的乌克兰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乌克兰不想成为类似俄罗斯那样的专制国家，乌克兰也不会怀念苏联和苏联的价值观。正相反，乌克兰正在努力和成功地进行朝向民主国家和社会的转型。休马尔还特别强调，对外广播对今天的乌克兰必不可少，因为乌克兰的立场必须让世界各地了解知道。来自哈尔科夫的一名乌克兰记者说，乌克兰办对外广播，特别是俄语广播，今天极其重要，因为乌克兰东部俄语区居民被许多俄罗斯媒体的谎言宣传洗脑。他举例说，克里米亚东部俄语区居民是通过几家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而不是通过乌克兰媒体了解和关注几个月前在基辅的反政府示威。目前在乌克兰工作的俄罗斯著名记者叶夫根尼·基谢廖夫说，许多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方针是，或是干脆不提乌克兰，或是报道的话，全面是负面的报道。基辅的乌克兰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要超过俄罗斯民众对乌克兰的好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媒体的宣传。因为普京政府害怕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和颜色革命会传播到俄罗斯，因此俄罗斯媒体上较少能够看到有关乌克兰的正面报道。
帕尼奥托
说，200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就越来越不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向俄罗斯民众解释，不应该发动和参加反政府示威，不应该组织类似基辅独立广场那样的反政府示威。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签署了一道秘密命令，表彰了300多名在乌克兰危机中报道有功的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几乎涵盖了俄罗斯各个主要媒体，但两家著名的自由派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被排除在外。在克里姆林宫所举行的颁奖仪式也没有对外公开。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发动的是一种完全新类型的侵略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媒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媒体已不再是自由媒体，而是一支军事部队对乌克兰从事宣传战。帕鲁比说，几天前被乌克兰军方逮捕的两名俄罗斯生活新闻电视频道的记者不会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会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因为在这两个人的汽车里不但发现了便携式尖射反恐导弹，他们两个人还同亲俄武装人员一起行动，并拍摄攻击乌克兰军队的画面。俄罗斯媒体一直称乌克兰临时政府非法夺权，没有合法性。乌克兰临时政府中的领导人是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俄罗斯官方也要求释放被捕的记者，并指控乌克兰限制新闻自由。为了抵抗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攻势，同样拥有大批俄语居民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一个月前也决定成立一家俄语电视频道，运转经费将由三国平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三的下午呢，美国5位前驻中国大使齐聚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了收盘的钟声，以此来纪念美中两国建交35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洛德、瑞孝简、普里赫、洪伯培和骆家辉5位前美国驻华大使，星期三在纽约证交所敲响了收盘钟声，纪念美中建交35周年。当天道琼斯指数大涨了158点。 在随后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两位最近离任的大使洪博培和骆家辉的发言凸显了出使中国的外交官捍卫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性，呼应了中国近年来高涨的维权和公民运动。洪博培任内曾以美国大使的身份看望了受当局打压的北京法律维权人士倪雨兰，当时倪雨兰因用法律替自己和他人维护住房权遭当局断电断水困在家中。
他掉眼泪的同时我也掉了眼泪，因为我可以感受到的力量不是我洪博培来看望倪雨兰，而是美国的到来，我的职务所代表的一切，帮助为更大自由和透明度斗争的价值，这对我而言是我的工作所代表的所有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所坚持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骆家辉作为首位华裔驻华大使，最令他感慨的是这种身份对中国人的巨大象征意义。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骄傲，而且是对美国所坚持的东西的一种承认和展示。一个在美国有着少数族裔背景的人，被委以崇高职位，来到其祖先的国家，来代表别的国家政府。这说明了在美国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美国希望、自由和机会的土地。
帮助中国人民了解空气污染的真相是始于洪博培大使，落实于骆家辉任内做成的大好事。骆家辉说，他到任时中国政府要他关闭大使馆对北京空气的检测机制，但是他不仅没有关闭，还改善并将这一机制扩大到了所有美国在中国的领事馆。他说，他任内的最亮点之一就是获得了中国老百姓的称赞。
我到中国各地旅行，只会说一点点英文的中国人都会来到我面前说谢谢 PM2.5。
骆家辉任内经历了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到成都美领馆寻求庇护，和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逃出当局监控进入美国大使馆的事件。他说这两件事都令他紧张不已，而陈光诚事件发生的时机正值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他要确保对话不受干扰。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如其他人所说的，我们必须坚持美国的价值观。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五位前大使回顾了他们各自任内的高潮和低潮，这些回忆反映了这35年美中关系中起伏跌宕的许多重大事件。针对美国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窃取美国商业情报是否有利于解决网络安全的问题，洪博培大使说，我认为40年来中国一直在系统地窃取美国的知识财产。企业世家出身的洪博培大使说，中国盗窃美国知识财产问题必须通过美中双边关系加以解决，
因为美国商界已经达到了212度沸腾点，这是过去我从未见过的。
他说，不解决这一问题将会极大地破坏双边关系的前景。美国之音方兵，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有关中越关系的新闻。一名67岁的越南妇女抗议中国在越南附近海域设立钻井平台，星期五在胡志明市自焚身亡。当地官员说，这名妇女当时手持反对中国进入越南海域和我会保佑越南海警的条幅。死者的儿子说，他看起来很伤心，他经常关注有关中越争端的电视新闻报道。当地越南官员说，为了防止这一自杀行为可能会引发越南民众的模仿，政府采取了各种安保措施。一个星期以前，中国政府在距越南150海里的中越有争议的海域建造了深海钻井平台，进而引发了越南工业园区的大规模反华暴动。中方说，4名中国人在暴乱当中被杀，并且疏散了数千名中国人回国。越南方面则称有3名中国人被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就在海外纪念八九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同时，在美国的电影娱乐之都洛杉矶，天安门广场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而且是音乐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全美国少数族裔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舞台剧院东西方演员剧团，在北京天安门屠杀事件25周年的前夕，再度推出已经有16年历史的音乐剧《北京之春》，作为纪念六四的献礼。第四代的华裔董蒂姆导演的《北京之春》，五月中在洛杉矶市区的黄哲伦剧院登场。天安门广场学运被镇压的经过，在全世界的电视直播画面上出现，过程和结局都没有悬念。董蒂姆创作的剧本叙述一家三代人都曾参与过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运动。25年前，董蒂姆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学运，直觉这是个剧本题材。作为一个音乐剧的热爱者，他决定把故事做成音乐剧。董蒂姆说。
The reason why people sing in musical theater.
他说，为什么演员要在剧院里歌唱，是因为故事的情绪张力非常大，歌唱是唯一能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董蒂姆表示，
We wanted to portray the story.
他说，我们要把故事用类似歌剧的形式表现，但我们要用不同的音乐风格来代表学生和政府的强硬派。学生互相通报晚上开会，热情激昂。董蒂姆选择了摇滚。董蒂姆说
：“And we did a little bit more of a。”
他说：“我们把比较传统的中国京剧的感觉放进强硬派的表演。”刘志辉是音乐剧的制作经理，他1988年曾经去北京旅游，当他第二年在南加州的家中看到天安门学运，让他目瞪口呆。刘志辉表示，他说，不仅是因为当时美国电视很少出现亚裔面孔，而且是这些学生的热情和信念。虽然当时我才9岁，我被他们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牺牲的精神所震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为您报告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被罢免的泰国前总理英拉以及另外数十名政界人士前往会晤军方领导人之后失踪。军方领导人是在这个星期通过政变上台的，有报道说英拉总理已经被扣留。英拉等人是应陆军传唤在星期五前往曼谷的一处军事设施的。军方官员被引述证实了英拉现在被拘押。泰国媒体报道，英拉的助手把他的个人物品送到曼谷城外的一处军事基地，现在还不清楚其他被拘押的政治领导人是否也被带往同一基地。俄罗斯总统普京保证会承认乌克兰即将在星期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结果，与此同时他表示希望乌克兰的新总统将结束针对东乌克兰分离主义者的军事行动。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讲话的同时，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武装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伏击了一个乌克兰民兵组织，打死至少2名乌克兰志愿兵，打伤了9人。星期四在同一地区，分离主义力量打死了13名政府军士兵。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根据一项临时协议的要求，大幅削减其高纯度浓缩铀的库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份新的报告中说，伊朗消除了其库存的大约80%的高纯度浓缩铀气体。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驻利比亚的使团对该国暴力升级表示关注。反叛武装之间的冲突已经导致至少7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一位美国记者最近去南中国海一趟，他认为在中国设置的那个引起争议的石油钻井平台附近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柬埔寨官员说，越南暴力反华抗议可能会使柬埔寨在经济上受益。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